还是啊，我们后面半段的内容呢，还是会回到雅各书啊。我们前面呢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呢，一起查考了雅各书。那我也想呢借这个机会，因为我们刚刚读完啊，我们可以用这样还对雅各书比较熟悉的机会呢，Harold 弟兄分享了他的看见啊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对这卷书的看见。我们在全中文的查经里面呢，我们曾经查考过，交叉查考过加拉太书和雅各书，在查考撒母耳记和路加福音之前，那雅各书这一卷书非常短，但是它却在圣经里呢有非常独特的位置，我可以用一句简短的话啊，来总结一下雅各书它在讲什么呢？他就告诉我们呢，如何让基督啊从我们的脑子里啊进到我的心里啊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其实雅各书就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让基督啊从我的头脑里，从我的理性里啊进到我的心里。所以，我们知道呢，在地上啊，有一些人会说呢，全世界最远的距离啊。就是从脑子到心的距离，对吧？我们有多少的事情，你说你同意吗？同意啊，相信吗？相信啊，但是是在头脑的层面。我跟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吧，我们作为开篇，大家就能明白这个事情到底对我们有多重要呢？我们有的时候给年轻人啊，给孩子们讲福音的道理啊，我们会举一些形象的比方啊，那比如说呢，什么叫信心啊？会跟年轻人解释，信心就像呢，你在爬一个电线杆子啊，然后呢，你在开始爬之前呢，你身上会带一个安全带，然后你在站在地上的时候，你会把安全带反复的测试，然后呢，帮助你测试的人呢，会问你啊，你相信这个安全带结实吗？你会说相信。你相信它能托住你吗？足够结实到能够托住你吗？你会说相信啊？你当时是非常非常认真说的啊，你并不是很敷衍的啊，你做了非常足够的测试啊，足够的研究啊，你知道这个安全带非常的结实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开始爬，一直爬，一直爬，爬到很高的时候呢，你手紧紧的抱着电线杆，然后底下这个人呢，帮你测试的人呢，就说呢，你相不相信这个安全带呢？你说我相信。然后呢，他说，那你要不把手放开好不好？你说我不放。啊，你说我不放，不放。但他还会问你，你相不相信安全带呢？你说我相信。那你相信为什么不放手呢？不放。所以相信是在头脑里的，放手就是在心里的。啊，大家一定要能明白这个区别啊。雅各书就是要让我们不要只停在头脑里啊，停在头脑里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停在头脑里呢，你其实跟安全带永远没有建立关系。基督就是你的安全带，它永远都只是在你的头脑里，它不在你的生命里，它不在你的心里。什么时候它在你的生命里，在你的心里呢？你一松手就是了，对吧？你一松手你就知道它有多好了。你一松手，你就知道它有多真实了。但是，我们有多少说我相信基督的人，其实可能这辈子都没松过手。这个是有一些的困惑啊。我们再来看，我们在雅各书开始看它的结构之前，我们看一个马太福音的一个故事啊，耶稣说的一个故事。我们快快的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去看一下雅各书的几个点，马太福音十三章，马太福音十三章，啊，十三章的第一节呢，它开始啊，是耶稣讲一个比喻，耶稣讲一个撒种的比喻。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，我们就快速的过一下这个比喻啊。这个比喻呢，在说呢，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三节啊，中间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那撒的时候呢，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；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 土气不深，发苗最快。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。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；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100倍，有60倍，有30倍的。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这讲了四种的土。那这四种土到底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自己解释了，在同样的一章，马太13章的24节，不是，在18节往后啊，在18节往后呢，他就讲了这四种土的意思。19节说呢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啊，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。第二种呢，撒在石头地上的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人听了道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极致为道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注意，患难和逼迫出来了，大家注意了吗？雅各书的一个很主要的主题就是患难，对不对？忍耐，对吧？患难出来了啊。那第三种土呢？22节，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第四种土呢，就是撒在好土上的，就是人听道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许多的圣经学者呢，那我个人也采取这个观点，都认为呢，最终真正得救的其实只有最后一种土。这里要辨识这个结论呢，其实并不是那么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最后一种土，这个种子最后发芽，而且结实了，就是结果子了。我们知道呢，在圣经里有另外一处的比喻啊，耶稣在对着以色列人说比喻，就是说他们是一棵不结果子的树，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啊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们也把它砍了啊。或者还另外一处，他是咒诅了这无花果树。我们知道耶稣不可能去咒诅一个不得咒诅一个得救的人，所以不结果子，或者换句话说呢，他从来就没有结过果子，只能说呢，他并不真的有生命。所以这四种土里呢，我们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判断的，前三种土的结局是一样的。但是第一种呢，很好理解，就撒了就走了，他可能干脆就没兴趣。比较可惜的是中间两个。所以中间两个的问题在于呢，他不是被鸟吃掉了，而是他的确发出来了，对吧？第二种呢，他是发出来了，很快呢，太阳出来，日头一出来，他晒枯干了。那当下欢喜领受，当下欢喜领受的这个意思呢，就是第20节哈，就觉得这道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看13章的20节，马太福音，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当下欢喜领受。这个在哪里啊？大家想一想，在脑子里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当下欢喜领受，一定是在脑子里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，哎呦，我听了，觉得很好，哎呀，我很感动啊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求的，我还要受洗，好不好呢？很好。是不是就此就真的一切都结束了呢？你就确定自己是神的孩子呢？好像从这里以及从雅各书，你还不是那么能判断，对吧？为什么不能判断？因为你很可能逼迫来临的时候，你会远离的，你会没有根就跌倒了，就走了所以第二种和第三种的土啊，会注意到呢，是撒旦哈最常用的两个武器，这里很重要，我要好好跟大家解释。撒旦就这最常用的就这两招，一招叫逼迫，一招叫诱惑。第二种是逼迫，第三种就是诱惑。所以你们会注意到呢，就是当人远离神哈，常常是掉在这两个坑当中一个。那逼迫的意思就是太阳出来一晒啊，害怕了，有患难了，我不要苦难，我就是要肉体上的祝福，我就是要肉体上的享乐，我不要苦难啊，不要苦难呢，撒旦就有支点了。所以当我们拒绝一切的苦难和眼泪的时候呢， 那撒旦就很高兴啊，只要能给你一个苦难的环境，你就可以否认主了啊。这就是第二种土。第三种土呢，就是诱惑。圣经上的描述叫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。那我们只要被这个世界推着走啊，走着走着你就发现呢，好像神就不见了。大家有没有这感受？那这个一个形象的例子啊，就是那个羊啊。那走丢的羊是怎么走丢的？大家知道吗？走丢的羊就是一直低头吃草，哎，这草太丰盛了，太美了，吃啊吃啊吃，吃着吃着呢，牧羊人就不见了。就是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啊，想着想着，神就不见了。为什么神不见了呢？因为我只顾低头看这些东西，然后神就看不见了。所以从这两种土里出来哈，我们看见，如果我只是停留在头脑里，我没有把它放在心里，我没有把它松手的话，我们终有一天呢，会掉在撒旦的某一个的坑里。只有最后一种，最后一种是谁呢？就是撒在好土里的。撒在好土里哈，这里马太福音里没有啊，应该是在马可或者路加里。他描述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忍耐着结实啊，来看一下，应该是路加的四章啊，路加的八章，对，路加的八章。我看那一段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啊，在马太里没有提到，路加八章的第十五节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大家注意了吗？这就是我们讲的没在脑子里了啊。前面两种啊，第二种第三种在脑子里，到了第四种呢，它接在心里。那不但接在心里呢，它不但要心里，它要结实，而且不但要结实，而且是忍耐着结实。为什么结实要忍耐呢？那我们就回到雅各书了。你记住这一句话啊，要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，这才确保是得救的。我们来看到雅各书的第一章啊，我们反复在前面一直读的一章的二节和三节，我再帮大家读一下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百般试炼，信心，忍耐。忍耐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地上啊，会有各样的苦难的。这个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呢，是没有办法摆脱的，或者说呢，你如果不想要这样东西呢，就容易掉在撒旦给你准备的第一个坑里。所以在我们要结实啊，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啊，能够这个道变成生命，最后生命变成果实，就必须经历忍耐的过程。那既然忍耐呢，就必然匹配百般试炼，就是苦难，环境是苦难的。那海尔弟兄上次有分享到，就是你在这个里面你要喜乐，对吧？意味着你一听说有苦难很高兴，有点反常理，想反我们的这个肉体的本性，但的确是这样。因为这个证明呢，这个证明你是有生命的啊，是证明呢你还活着。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顺得不得了啊，那就有点危险了。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，很著名的传道人，忘了是谁啊，有可能是约翰·威斯理啊。他说呢，当他讲道的时候，别人一直说啊，你好啊，你这人真好啊，他就很慌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总觉得他可能有问题，他说错了啊。然后呢，说着说着，有人用石头扔他，他就很高兴啊。这说明说的对了啊，这个道就对，这个道呢，因为冒犯了人心呢啊，罪人很不爱听，而且呢，逼迫来了啊，为什么呢？ 大家想一想，我们都知道啊，一个属灵的道理，每个人都能讲啊。你重生得救了，得救了发生了什么呢？圣灵住在你里面，对不对？我每一个熟悉救恩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很迅速的把这个真理讲出来。好，来问大家哈，如果圣灵住在你里面，就说明耶稣住在你里面，对吧？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嘛，基督的灵。那耶稣在地上，别人怎么对他的？啊，想一想，耶稣在地上，别人怎么说他的，怎么对他的？然后呢，如果耶稣在地上经历的全是逼迫，啊，怎么突然住到我里面就全是鲜花了呢？大家想过这个矛盾没有？是不可能的。那如果全是鲜花，就只有一个可能性，大概他没住在我里面，对不对？大家想过这个问题的严肃没有？所以雅各书是必不可少的，我们一定不能够说，哎，这个书我读的有点扎心啊，就不读了。实际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绕得过去的一个话题。我只能面对两个可能性，第一呢，就是耶稣的确住在我里面，但他还是那一位2000年前受逼迫的主。那他2000年，你觉得地上的人会更喜欢他吗？你觉得今天耶稣来地上会用鲜花迎接他吗？不可能吧？那他肯定，如果他住在我里面，那他一定受逼迫。或者换句话说呢，那没受逼迫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就他没住在我里面。那圣灵都没住在我里面，那就只能说我只是头脑里相信了。不，我也不能说你说你信是假的，那你也不相信是假的，那只能说那还在脑子里，还没到心里去啊。行，那我们再往后看啊，那我们来看这雅各书的2章啊，那2章的第18节呢，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信心啊，这个信心就是脑子里的信心啊，这个信心是什么呢？有人说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。他说：“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”他就在讲一个在心里的信心，一个在脑子里的信心。啊，在脑子里的信心呢，就是你说我信，但是呢，你要让我改变我的生活啊，我远离罪啊，我是要远离罪，而且有可能因着这个受逼迫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代价有点大，我不是太愿意，就算了吧。但是我还是告诉你，我信，我不是太敢按神的话去做。大家觉得这个信心是不是在头脑里？这个信心像不像这个安全带？好是好的，你要我松手，还不如我自己抱着。我抱着呢，我放心一点，松手就完了啊。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为什么雅各书说得很扎心哈？就是他讲的都对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听着真的很刺耳，就19节就很刺耳了。他说：“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。”就我经常一读啊，我就会笑啊。为什么会笑呢？就是圣灵在这里告诉我呢，他说魔鬼脑子里也信，魔鬼也是脑子里信神的。大家意识到这一点没有？脑子里信就是什么？我知道有神，我全知道，我全知道他是怎样的神，他很好，我全都知道。我知道有安全带，他能托住我，我全都知道。这叫魔鬼也信，我全都知道。这个为什么扎心啊？这就突然之间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如果只是脑子里信哈，跟魔鬼是一个档次的。这个让我觉得很痛苦啊。事实他就是这么写的，我也不能否认。那问题是，那真信心是怎样的？那底下他举两个例子，那我们且不说这亚伯拉罕献以撒，我们就有的时候这个例子觉得离自己有点远啊，就是把自己儿子献上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拉合吧，好不好？那就是日常生活里我们就能碰得到的，那我们把自己当拉合吧啊，就假设今天神呢差了两个使者到你家来。啊，25节啊，妓女拉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 啊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啊，短短一句经文，我们原来都查过，我们恰好是查完这雅各书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就不再回去看这故事前面在讲什么。大家想一想啊，喇合，如果当时他被发现了，你觉得会怎么办？会有生命危险，对不对？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他把两个探子藏起来，他冒的是什么风险？是生命的风险。所以大家以为好像我信神哈，是一个鲜花铺路的这个信心坦途啊，这个是有一点点小误解的。事实上呢，你去看圣经信心的例子啊，信心的榜样呢，他最后信心是要经过测试的，测试就是像喇合这样子。为什么试验、试探、试炼这三个词啊，在雅各书里是非常关键的三个词啊？我们在一章里面，一章十二节看见试探，一章十二节看过试验，对吧？然后一章的二节有试炼啊，但能区别这三个词吗？试探是从魔鬼来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没有神的许可，魔鬼不能试探你。最经典的例子呢，就是约伯，对不对？约伯，魔鬼到约伯那去伤害他，有没有神的许可？有的。那神为什么许可呢？神要许可魔鬼试探约伯，以此来试验约伯，对不对？就是神许可这件事情构成了对约伯的试验，就像个考试一样。然后试验之后会形成对他的试炼，就是这个会是一个苦难。然后呢，这个试炼在他生命里会使得他的信心会起来，会使得不信的人变得信，会使得信的人信心更加增长，生命更加增长。这就是这三个词的意思，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在生命里会遇见的事，我们是因此这个过程而得救的。神许可试探临到我们，眼泪临到我们，哦，我的信心经过试验，我可能终于谦卑了，那就是得救了。那像约伯呢，他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成了一个试炼，然后他的骄傲放下了。他对神的信心比以前大了，他说，我以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见你，所以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，对不对？他的生命长了，注意了，所以是先有试探，然后再有试验，然后最后是试炼。然后为什么要这么讲呢？我们回到喇合的例子，喇合也是这样呀。那喇合也不是一切都是鲜花和掌声，最后他说我就信了主了。神给他两个探子，大家知道啊，这两个探子貌似好像是来刺探这个耶利哥城的，但是大家想一想，神需要去刺探耶利哥城吗？大家想一想这个事啊，神不是万能的吗？为什么还要派探子呢？这不是矛盾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神不需要探子，无论是前面派的十二个探子，还是现在派的两个探子，都不是真的去刺探的，都是去 test， 都是去试验的。试验谁？这两个探子就是去试验喇合的，是不是？喇合的信心是要显出来的。那这个显的时候，不是真的不是鲜花和掌声了、啊。我们把自己放在喇合的位置，你可能会失眠的，你可能会焦虑的。耶利哥城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？你在里面生活了那么久，你不知道这群人的本性吗？你不知道被发现的后果吗？所以你会说什么？我要做个选择，我要选择永恒而不是今生。这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意思。这就是经历了试验，他显明了他的信心。 所以我们同样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拉合他是真得救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信心不是在头脑里的，是在心里的。为什么哈？我来告诉大家，在心里的东西啊，你就肯付代价了，对吧？谁在你心里呢？我们在座很多父母，你儿女在你心里吗？然后呢，你如果今天很累，你本来应该休息了，但是你给他做饭，你注意到你在付代价吗？对不对？你放弃了你的休息，你舍弃了你的休息，只有在心里的东西你才会这么做的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是你儿子，你只是理论上知道他是你儿子，你一定去休息了，是不是？你只是听说，头脑里觉得这个人是你的儿子，你说还是休息更重要啊，我休息完再给他做吧。所以你从来不会把你的儿女放在头脑里，你永远都是把它放在你心里。阿门。但是我们却把耶稣放在头脑里，头脑里的是不可能是真的。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吗？大家理解这句话了吧？现在心就在那里。我们很多时候把很多东西放在耶稣之上啊，把钱放在他上之上啊，把自己的地上这个肉体的生命放在他之上啊，把儿女放在他之上啊，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显明了耶稣其实在我们里面其实很远的，很远很远。这个是有危险的啊，大家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是说说而已，这件事情我们要好好想一想，雅各书很重要啊。好，我们这就往后看。看到第四章啊，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点啊，第四章的第七节，我们把耶稣放在心里之后啊，我们会得着一个特别大的祝福，就是这个了啊，第四章的第七节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为什么这一节重要啊？当耶稣在你脑子里的时候啊，你永远得不着胜过罪的能力。我再说一遍啊，耶稣只停留在你头脑里的时候，你永远得不着胜过罪的能力。我们经常会觉得，哎呀，我也信主很久了，但是我每次就软弱，次次跌倒啊。我们不是偶尔跌倒啊，不是偶尔被过犯所胜，而次次被过犯所胜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耶稣还在头脑里，没进到心里。当耶稣进到心里来之后，我们都知道啊，那就是耶稣的灵啊，圣灵住在我里面。这个时候呢，是谁去胜过罪呢？就不再是我，是耶稣去胜过罪了。我们负责什么呢？我们负责立志，神负责得胜。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的意思啊，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就立志我是要立志的，就是抵挡神啊，抵挡魔鬼啊，是我要做的，就我里面得下个决心，我要抵挡魔鬼。大家觉得喇合在接待探子的时候他下的决心是什么？我再也不想跟耶利哥城的人有任何的瓜葛了，我就是要抵挡魔鬼。当你下了这个决心，你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的主，你把你的生命交给这安全带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，魔鬼就跑了。为什么魔鬼跑了？因为不是你去打，是神去打，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。所以大家注意哈，第七节啊，雅各书的四章七节讲了两件重要的事。第一件就是你务要抵挡魔鬼，就是你不要害怕他，你要起来说我就是不做，因为这是罪，因为这是神不许可的，因为这是神会冒犯他的，我不做。 换句话说呢，如果是神要我做的，我就去做，哪怕你不准我做，我也要做，反正我就是要按照神的话做，我就要抵挡魔鬼，这是我要做的。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啊，我一定会碰到一个选择，就是如果耶稣在我的脑子里，那我就麻烦了，因为我这么做会有代价，我这么做这被发现了，我会被杀头的。我藏两个探子，如果耶稣只在我脑子里，上帝只在我脑子里，我敢去藏那两个探子吗？我得做个选择，我得把上帝接到我心里，对不对？就像你孩子一直住在你心里，这时候耶稣得住在你心里，住在你心里你就知道，无论什么代价，我都不能让我的主伤心，让他担忧，他对我那么好，我绝对不能这么做。啊，当你这么做了以后，你会发现，代价反而不是你付了，有意思吧？这是两个都是真理哈。雅各书的四章的七节，抵挡魔鬼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这是真理。第二呢，打败魔鬼不是我打败的，这也是真理，是神打败的。所以我们经常会犯的错误呢，是两种啊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哪两种呢？第一呢，我认为我躺平，我既不立志抵挡魔鬼，也不去打败魔鬼，两个都是神做的，这是错误的一种形式。大家注意到了吗？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有的。躺平绝对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状态啊！我想问大家，你见到过地上很懒的基督徒吗？真重生得救的吧？你见到过吗？是保罗很懒呢，还是彼得很懒呢？还是雅各躺平了？没有吧？为什么他们没有？他们一直的在主里是有善行的，对吧？他们是一直是抵挡魔鬼的，对不对？但第二种错误是什么？是抵挡魔鬼也靠我，打败魔鬼也靠我，是吧？还注意到这两个错误了吗？抵挡魔鬼靠我哈，我要抵挡，但我也能力打败。你打得败吗？为什么我们经常看不见神的荣耀呢？其实我总想替神去做他做的事。我给大家举一个形象的比方，我们就可以往下走了。是我们一直给年轻孩子喜欢用的例子。也好比呢，你家呢有个房子啊，房子很漂亮，很大，两层。今天呢，你相信耶稣了，你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来，好不好？很好。然后你把楼上的这个最好的房间给他，是不是很好啊？很好。你说主啊，这间房间给你，你住里面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人来敲门。你去开门，你看是谁呢？是撒旦。然后呢，你就被打了一顿。你要是打得过撒旦呢，你其实不需要相信主了，对吧？这个大家不用解释了，撒旦你是打不过的。这时候你想，不对，我打不过他，我就把耶稣请到一楼来哈，我让一楼让耶稣住一楼很大的一间房间啊，我再给他一间房间。这时候又有人敲门，你去开门，你看呢？还是撒旦，你又被打一顿，被打两顿了。你这时候搞明白了，我不能再放在脑子里了，我得放在心里。放在心里的意思就是你再去找耶稣，你说主啊，我现在搞明白了，这房子不是我的，是你的，你给我一间房间好好住一住啊，这房子是你的，你让我住哪吧？你说啊，主让我找了一个房间给我住，我住进去了。这时候又有人来敲门，你觉得谁去开门呢？主人去开门吗？难道还是我去开门吗？我就是租客呀，我就是一住客嘛。主人开门，耶稣去开门啊，一看是撒旦，你觉得撒旦会怎么样呢？就是第七节，离开你逃跑了吗？不是吗？还能理解这个过程吗？立志 是必须要做的，依靠主也是必须要做的，两个缺一不可。我是因为立志而把自己交在主手里，我是因为依靠主才有胜过撒旦的权力和能力的。好，最后还有几分钟，我们来看最后一点，四章的最后和五章的开始。我们想一想这个原因啊。那从四章的13节啊到五章的第6节，这个话也很扎心啊！我就读一句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很扎心啊。四章的第14节，他说：“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”这个话啊，我是每读一次啊，就觉得很羞愧。我经常有的时候，自己默想神话，在外面走路，看见天上的云啊，我就想想，神就在告诉我，你就像他一样啊，这是圣灵的话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不是我们编的。大家想想这个话呢，我们放在人耳朵里啊，没人愿意听，没有人。我曾经呢，就把这句话呢，发在了我的一个以前的这个朋友的一个小群里了，啊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本来很热闹的讨论，突然就没声音了，很长时间就不说话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不爱听啊，因为这说出来一个大家不能否认的事实，但是呢又不愿意接受。那看见我们的矛盾没有？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拿出来讲呢？就是雅各啊。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圣灵借着他，就把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，从脑子到心的症结讲出来了。我们得找原因嘛，对吧，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，为什么我做不到？为什么我老停留在脑子里，对吧？我就研究800遍了，都知道安全带好，每次一到松手不肯松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天边的云雾。我觉得我是磐石，是这个矛盾出在这里啊，搞错了啊！我们把自己放对位置，放对位置，我们就能够放手了啊！为什么他在这会讲？有的人说我今天、明天我要到这个城里去啊，我在那里住一年，我要买卖得利。这个话我们几乎天天碰得到，对吧？假设你现在马上停了，啊，你从这个查经课出去，你再看你手机，可能有个群里的人就在说，哎，我明天去哪出差，是不是？现在做生意，对吧？我在那待1年，这里有多少的假设我们控制不住的？啊，大家想一想，对不对？明天我还能活着吗？其实我们不知道的，世界会怎么样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，我们把自己看高了以后呢，就会把神看低，这就是个自然的状态。啊，我回到我这个安全带的例子，为什么我不肯松手呢？因为我觉得我的手比安全带厉害啊，我觉得我能抱得住啊。但事实是什么呢？你能抱1个小时？你能抱10天吗？你试试看，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，朋友们？我们稍微理性、安静一下，我就知道安全带肯定比我的手要靠谱得多。我别说抱10天了，我抱1天也抱不住啊！安全带拖我1天、2天、3天，随便拖嘛，对吧？所以在这儿，我们是谁？我们不是那个可以计划自己生命的，我们就是那个生天边的云雾，出现一会儿就不见了。然后呢，再到第5章，他又讲了另外一个原因。第4章的最后，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我们总是停留在脑子里，就是我看自己太高了，我不谦卑。第5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我太喜欢这个世界了。就是世界啊，我看的 比神要重啊。世界就是什么？世界的一个最好的集大成的象征就是钱财。为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源呢？就是这世界对我的吸引比神要大，对吧？所以大家想一想啊，如果我把四章的最后和五章的一开始啊，放在那两个撒种的比喻里，大家都好理解了。四章的最后呢，就像那什么，就像那撒在土浅石头地的。那我呢，哎，当下欢喜领受，这真的不错，最后我要去做生意了。然后呢，当逼迫来临的时候，哎，不行，你不能让我生意不行了。我说你这不能不行，算了，就拉倒吧。第五章的一开始呢，就那撒在荆棘地里的，啊，我觉得很好。最后呢，我整天琢磨着怎么多赚点钱，怎么着能让自己的世上享美福、好宴乐的日子过得更舒坦一点。大家想一想，我曾经就讲过咱这个我们是美食之国、美食之邦啊。来想想在以色列在旷野吃的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一个叫玛纳的这么一个东西，吃了40年啊。玛纳这么个东西啊，有点像那个圆子啊，小圆子。我觉得呢，大概你吃一次当甜品吃啊，你还会觉得诶这东西不错。你吃个3天啊，你就开始腻了。吃40年玛纳，我觉得我们就算翻着花样啊，我可以想一想，我们可以蒸玛纳、煮玛纳、炸玛纳啊，玛纳饺子、玛纳包子啊，反正玛纳包玛纳，但你包不出别的东西来，你还是玛纳，对吧？就像你只能用面粉啊，饺子包面粉，你能包出什么东西来呢？神为什么这么带领以色列人？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最后再默想一下，神为什么要在旷野就给他们吃玛纳？神那么大能力，一飞能飞一个铺天盖地的鹌鹑来，怎么就给他们只吃玛纳呢？没有诱惑吗？你可以想一想啊，如果我整天想的就是怎么蒸玛纳、煮玛纳。我怎么去想神呢？我整天想的就是美福宴乐的，我怎么让这个日子过得出彩啊，出变得花一样，我怎么去想神呢？所以结论是，我们要小心我的骄傲，小心世界的诱惑，这些都会使得我们停留在脑子里，进不到心里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要感谢赞美您，没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真理啊！求您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，看见我们的有限，我们是一群蒙福的孩子，因为我们听见了这道理，但是呢，这些道理却使得我们在一个做选择的责任上，是吧？求您使我们今天每一位听见的能够有一些非常深沉的思考啊，能够让这些话语不单单停在我的头脑里，而进到我的心里，是吧？求您的圣灵在我每个人里面做工啊，让我们感到扎心呢，让我们看见啊，您若是当年那样的带领犹太人啊，40年之久吃玛纳，我们今天呢，是吧？求您使我们不在您那多样的祝福里，那丰富的饮食里，却迷失了自己。求您使我们能够抬头看您。使我们能够坚定的信靠您，求您使我们走过这全世界最远的距离，让您不再停留在我的头脑里，而住在我的心里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